美國埃及同卡塔爾呼籲停火並釋放人質。摩根大通 CEO 話：美國仍然有可能出現經濟衰退，但預期未增加。英國無預警停飛中國航班，評論指出潛在原因。北韓居民越過海上邊界投誠南韓。美國超越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9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8日，美國、埃及和卡塔爾呼籲立即停火並釋放人質。伊朗代理外長巴蓋里對法新社表示，以色列要為殺害哈尼亞付出高昂的代價，堅稱以色列沒有能力和伊朗作戰。據半島電視台消息，美國、埃及和卡塔爾發聲明稱，現在是時候立即結束加沙居民、人質及其家人的苦難了。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達成協議，現在協議已經擺在台面上，只剩下實施細節了，不應該再浪費時間，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再為進一步推遲找藉口。我們呼籲雙方8月15日在多哈或者開羅恢復談判，以彌合剩餘的分歧。隨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表示，他們同意美國、埃及和卡塔爾今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以色列代表團正在準備15日抵達，只等待談判的時間和地點。伊朗總統佩澤什基安表示，如果美國想防止戰爭，就應該迫使以色列政權停止在加沙的種族滅絕。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發文寫道，我今日打電話給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向他通報了美國軍隊部署調整的情況，並強調了我對以色列國防的堅定支持。今日抵達該地區的美國 F-22 猛禽戰機是阻止侵略、保衛以色列和保衛該地區美軍的眾多努力之一。我還強調了在加沙達成釋放人質的停火協議的重要性。同日，據敘利亞記者報道稱，過去幾個鐘頭，有人發現俄羅斯同伊朗的軍用貨機同運輸機滿載先進武器飛往敘利亞。依一重要進展可能會重塑該地區的軍事格局。據悉，依啲都係要運往真主黨的武器。為了推動真主黨同以色列的戰爭，以色列空軍立即進入敘利亞，將真主黨武器彈藥庫直接摧毀。美國同以色列空襲敘利亞霍姆斯的一個軍用機場，該基地駐扎住俄羅斯軍隊。另外，伊斯蘭合作組織外長會議7日召開後，伊朗外長巴蓋里話，同我哋交談過的人都強調，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權對依一恐怖主義罪行作出回應。西方國家聲稱已經要求伊朗限制其反應，他們無權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提供建議。伊朗和巴基斯坦要求伊斯蘭合作組織所有57個成員國終止和以色列的石油貿易。美國則警告伊朗，如果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襲擊，其政府和經濟將面臨嚴重後果。據華盛頓郵報消息，美國官員們認為伊朗這次襲擊可能更突然、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旅居歐洲的中國法律學者杜汶在精英論壇表示，以色列是北約的準盟友、準成員，以色列和歐洲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美國支持以色列，歐洲亦必然要跟進支持以色列。在上次伊朗襲擊以色列的過程中，歐洲很多國家的軍艦在地中海都參與了攔截導彈的行動。目前伊朗要等到以色列彈藥耗盡，就是機會來臨的時候。現在伊朗國內反以色列情緒已經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伊朗國內的激進派認為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太軟弱，而伊朗的和解派又認為正是因為哈梅內伊太強硬，先導致了伊朗現在被徹底孤立，所以大家都對哈梅內伊不滿。哈梅內伊在國內承受非常大的壓力，他急需要在伊朗國內樹立自己的政治威望，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他需要一場勝利。我覺得他們一定會打，但不會爆發全面的大規模戰爭，因為伊朗輸不起，他知道一旦最後全面打起來必輸無疑。 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表示，美國的經濟在過去的一個禮拜一度遭遇市場暴跌，這個出自於投資者的過度反應。他補充說，美國還活著，而且運作良好。他表示，儘管最近出現了動盪和一些負面數據，但他對潛在衰退的展望和大約六個月前大致相同。這個意味著他仍然認為美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是 35% 至 40%， 可能會出現經濟衰退，但是預期並沒有加劇。他告訴 CNBC， 他仍然懷疑通貨膨脹是否會下降到足以實現美聯儲 2% 的長期目標，因此他必須為所有結果做好準備並持續投資。美國的通貨膨脹在最近一段時間裡面一直居高不下。戴蒙表示，他最近會見了波克夏哈薩維公司的億萬富翁巴菲特，兩人談到了美國的人性。戴蒙說，國家經濟健康狀況的關鍵指標是就業人數，並補充說，只要就業水準保持健康，銀行將繼續擁有強勁的資產負債表。而在最近美國的就業數據不盡人意，這個亦是引發行業恐慌的關鍵誘因。卡斯曼為首的摩根大通經濟學家在給客戶的報告中預計，到今年年底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是 35%， 高於7月初預計的 25%。 到2025年下半年，他們預計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仍然是 45%。 作為美國最大銀行的首席執行官，戴蒙被認為亦有可能是未來財政部長的人選之一。當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戴蒙表示他對自己的職位感到滿意，目前為止他拒絕支持任何美國總統候選人。預計戴蒙在五年內從目前的職位上退休，但他亦表示，如果銀行董事會需要他，他可以繼續擔任現行的職務多年。英國航空8月8日宣布，將從10月下旬起暫停倫敦和北京之間的直飛航班，成為最新一家縮減中國航線的西方航空公司。公司方面沒有討論原因，只是宣布對預定位置的客戶提供退款，同時沒有提出是否退出新航班取代這條航線。值得注意的是，英國航空並非唯一這樣做的企業，之前包括維珍航空和澳洲航空在內的集團都宣布取消部分飛往中國的航線。澳洲航空指出，由於對中國航班的利潤縮減，他們做出了這個決定。同時，歐洲航空公司因為被受到俄羅斯領空阻礙而面臨困境。對此，開南大學郭家麒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格博士認為，歐洲企業縮減中共航班的主要原因與俄羅斯空域的封鎖脫不開關係。空域封鎖使得歐洲飛往中共的航班必須繞道，此外亦同企業的出行需求降低有關。當然，延長飛行時間必然會增加燃油和時間成本，導致經營壓力加劇。大流行後，全球經濟形勢變遷，導致企業和個人出行需求降低，尤其是在企業領域前往中國大陸的需求顯著減少。當被問及歐洲企業縮減中國航班的原因是什麼的時候，陳文格博士亦指出，當前中共和歐美的政治關係緊張，以及對外資企業的不確定性加大，亦使得歐洲航空公司重新評估市場策略，優先考量其他更具盈利潛力的市場。這個問題同樣反映了全球航空業在後疫情時代面臨的複雜挑戰。在俄羅斯發起對烏克蘭侵略戰爭之後，中共一度高調宣布和俄國達成無上限的友誼關係。陳文甲指出，中俄之間的來往正在對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造成影響，中俄關係的密切發展對中歐關係的未來將產生幾點影響。一是從經濟角度看，中俄關係的加強將導致中共更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和軍事技術，減少對歐洲的依賴。二是俄羅斯因烏克蘭戰爭遭受制裁而與歐洲關係惡化，中共在這個背景下與俄羅斯的密切合作將使得中歐關係進一步緊張，增加歐洲對中共的小心防範。他亦表示，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俄的日益緊密將被歐洲視為對西方民主價值和國際秩序的挑戰， 導致中歐喺全球議題上嘅分歧加大，進而增加雙方喺政治、經濟同安全領域嘅摩擦可能。八號，一名北韓居民從漢江入海口嘅韓朝共用水域逃離北韓邊境，抵達仁川江華郡橋同島之後，到南韓提出庇護意圖。依個係15個月以嚟首次有北韓人從黃海附近抵達南韓。南韓官員表示正在就此事進行詳細調查。根據南韓聯合通訊社嘅消息，依名人士從朝鮮半島附近黃海嘅海上邊界跨越國境，成功抵達南韓。之前仲有兩人試圖通過北韓唔到5公里嘅橋同島半島，但只有一人成功跨越邊界，另一人可能未能越境。自1950年代以嚟，已經有數萬北韓人逃亡南韓，而在北韓遭遇饑荒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半逃人數大量增加。首爾方面在1月份指出，去年逃到南韓的人數增加了幾乎2倍，達到196人，其中有更多精英外交官和學生尋求逃離。首爾世宗研究所分析家鄭雙昌評論指出，最近北韓受到了嚴重的洪水侵襲，很多地區造成了更多的損失。南韓方面表示，7月下旬以來的強降雨災害可能導致北韓1500人死亡，在國內造成嚴重混亂和不信任因素。對此，鄭雙昌認為，對方部分對金正恩政府制度感到不滿的居民，可能利用這種內部不穩定的局面叛逃。根據德國統計局的初步數據，2024年上半年，美國將超過中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德國努力降低對中國市場依賴之際，美國向其提供了強勁的經濟支持。根據路透社數據計算，1月至6月，德國對美國的進出口總額約為1270億歐元，而對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為1220億歐元。作為全世界最大經濟體，事實上，美國在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經超過了中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此之前，中國連續8年成為德國第一大貿易合作夥伴。據悉，德國在去年首次公布的對華戰略中，指責中共當局的不公平做法，並希望減少對華貿易。同時，俄羅斯在2022年2月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後，德國吸取對俄羅斯能源供應依賴的教訓，正在努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德國工商總會 DIHK 外貿專家洛拉馬克萊德告訴路透社記者，美國經濟的韌性有助於提振德國的出口。德國經濟研究所 IW 的尤爾根馬特斯指出，第一季度德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金額同比下降了近12%，而對中國出口的商品金額僅下降了1%多一點。馬特斯接著說，中國經濟的表現比很多人預期的更差，而美國經濟卻超出預期，這個大概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資深媒體人龐中亦對這件事的主因評論說，首先美國經濟的韌性提振了德國的出口，德國對美國的出口在這6個月成長了 3.3%， 達到近810億歐元。德中方面因為彼此政治的分歧，特別是北京採取不公平做法，德國努力降低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德國亦希望縮小對中國的投資。上半年德國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近3%，僅略高於480億歐元。中國在2023年連續第8年成為德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美國在今年第一季已經超越了中國。根據依一良好開端和趨勢，下半年估計德美將朝著進一步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